开始了，开始了，有问题都可以说，上麦或者是文字，或者是有你什么想交流的都可以啊。
郭老师，你好，我有问题。
啊，你说。
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在修行中啊，遇到了一个问题，一直突不过去。想请老师您给开示一下。
你说。
我现在是千座内了嘛，就打了是539座了。随着这打千座内啊，对这个老人的学习和这些咱们佛教中的经典和祖师大德的文章的学习啊，你包括思考理解，就知见上，我感觉有了这个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修啊，和对这种事上的这种事境上的这种锻炼啊，对那种对祖师的这些开示啊和理论啊，有了这种怎么说呢？我感觉见地的亲政吧，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对明心见性有了一个更深的这种理解。因为当时我结心中心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见性开悟成佛嘛，就是当时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这个念就比较大，就一直想的是明心见性。但是现在修的修的，随着知见的提升，就感觉确实是无性可见，无佛可成。现在我500多座了嘛，现在的疑惑就是。如果我还继续坚持这个明心见性，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又怕落到这个有的方面。但是如果不坚持的话呢，就是把它放逸开的话呢，但是我的习气又比较重，我就怕又搂不住，就这种感觉。
你的这种情况啊，对于明心见性还是有误会。你把那个有和无啊，你把它打成了两个，要不然就是断灭的没有，要不然就是实有。就是所以在这两块，第一个如果是要是用功吧，你就觉得好像不对，不应该用功；要是不用功吧，你就觉得就放逸了，这什么什么的，这就是考验你的时候啊。你这个事情不是放逸不放逸，它跟放逸不放逸没有关系，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放逸。还有你
明
对于
白。
见性的理解，你开口就是无性可见，无性可见还有那么重的习气是怎么回事儿？
对，就因为还是理论上的嘛，所以说
理
就
论
感
上
觉。
的就不可以说无性可见，理论上的来说的话就要见，这个见性直接的可以跟你的习气相对应的，你知道怎么去解决，哪怕你有的时候习气改不过来，那个时候也知道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习气重，实际上呢是见性这个地方上还是就是说的是，对于见性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理解上还多了一个理解在，还不是就是在见性这个地方上还可以再反反复复的再反思反思吧。
行，我明白了，老师。
见性这个地方上反思反思，就是见性的人他也不会开口就说无性可见，不一定的，不要学着别人说无性可见就无性，在一定的时候说无性可见，但是并不是开口就要说无性可见。
明白了，老师。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有任何坏毛病都要改，都要改，实在改不过去忘了它，然后还是要改，这就行了。
明白，老师。现在，就是，也没什么。其实，老师你说了之后，我心里答案也都是有的，就不就还是那句话，还是有习气嘛，还是老师要必须
如果是
要。
有习气，那就有性可见；如果是无习气，那个时候是无性可见。无性可见的时候，就是没有习气可除。
现在我用功方面的话，我现在就是想的，就是，也不着空，也不着有，就呆呆的嘛。我就想这种呆呆的，也不管他了，就是按时上座，修持关照。我现在想法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对不对？
好倒是好，能不管他，不管他是好的，但是你能做到吗？
对，现在
尽
做不
量的
到，
不
因为
管他，
对，因为现在做
尽
不
量
到，
的
所
不
以
管
说，
他吧。
对，这两天一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让我老久了嘛，有好久了，就一直突不过去，就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就是，
那你打坐打的多不多呀？
打坐不多，因为我知道我打坐不多，因为个人身体的原因和工作的原因嘛，一天也就是能打2个小时，到500多座，到现在也没加过座，一
没
直，
加过坐，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清楚，明白不明白，或者有没有过体验？
没有，我估计有的话也划过去了，自己因为还是有问题感觉，
哦，那就还
对。
是用见性吧，一切不理会，有相续的念头不理会，坐下观照是正性，还是考虑见性的事儿？
对，因为现在今天老师问你的原因，现在不是因为500座了吗？马上也快1000座了，就想着就是以我这个方面再不调整的话，我就心中心法的目的，明心见性这个目的就没有达到嘛，就怕划过去了。知见上因为各方面问题，还是习气方面的问题。
见性这个东西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见性这个地方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看你怎么说了。什么叫做有就是没有啊？有就是没有，就是说的这些相是虚幻的，这就是有就是没有。没有。 有就是有，就是这个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它会现虚幻的相啊。本质上来说，没有一物可得，但是它会现虚幻的相，所以没有就是这就是色和空是不二的。嗯，所以呢，就是所谓的除习气什么的，在没有习气可除的前提下，它不妨除。所以你可能对习气有误会，你这个事情主要还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只要你是理解，它就会有矛盾的地方，还是应该放下理解，再看看什么是见性，然后做下关照，紧一点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
做下关照紧一点点。
嗯，第一个做下关照紧，第二个你到心听上再听一下齐老师讲的关照和明心见性，你到心听上去搜齐老师的，他都有专门的有专题，什么是关照，什么是明心见性。
嗯，这个我有所听有所看，因为一直是看这个，自从开始打心中心法之后，修心中心法之后，一直就是看祖师们的开示，包括老师您这边的也很多的也开示的内容。因为这两天我也因为感觉就明心见性这方面是有问题了嘛。就这两天一直在听您之前开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那一系列的那个音频，也一直在听。
听完了以后还是放一放，再自己再想想这个事儿。
对，你看现在就是理论上，你比方说现在举手投足之间啊，都是佛性的妙用啊，这些啊，理论上这个东西是非常认可的，对祖师的开示是没有任何质疑的，就是完全是能接受的。
你等，你说的这个举手投足都是佛性的妙用或者显现什么的，你知道我一直在批这个显现，但是你还是有这种理解，这个无妨。但是佛性这个事儿，你还没有举手投足，佛性它就在呢。所以说禅宗有这么话，你当你竖一个指头的话，这已经是第二指了，这已经是第二指了。未开口之前啊，是说的是那个佛性是最直接的，你开口想要描述它，这反倒已经是不直接了。所以佛性是这么直接的东西，你躲也躲不开。这个地方也不是好和坏，也不是什么什么。没有你不能呢，不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什么造作的余地。它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再看那些习气啊毛病啊，谁有错误那就改，那也没有什么。
行，老师，我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现在就按照您说的，还是坐下多用功关照，先让呆呆的，先让打着它，到时候再看看祖师的开示。
好的，你这个对你这个主要坐下有这种理解，你要断掉这些理解。
明白老师，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老师。
啊，没事。上错了，第五印第三个，第五印手印没结好，断了，感觉还是怎么如法都不是很如法，手指啥的正在打的，真的最好不要练习，不要这么理解，感觉不如法或者感觉如法。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这样就都是可以的。如果手印哪个觉得不大对劲呢，随时跟我联系，或者我们约见面可以调一调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联系。第一印食指不一定要挨住中指，食指的指尖跟中指的这个第一指节线它是平齐的就可以了。我的食指也没有挨到中指上，这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问题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准备什么？灌顶不需要准备什么，没关系。看看你当面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了就聊一聊，有哪些你担心的都可以说说聊聊，关于佛法的见解可以说说聊聊。如果没有问题就灌顶，灌顶本身只需要10分钟就结束了。你看一下以前的一些灌顶的一些答疑，你暂时听几个挑几个听一下，大概就了解。这个总是落在心里面有东西心里面没有东西。公案是说见性这个事儿了，你见性是准确或者不准确，说的是这个事儿。你总是检点你自己心里有东西或者没东西，你想告诉我们你心里没东西，这照样是不见性。就是有一些微信上的一些机器人无人厨房，这个也挺有意思。他担心他做厨房是不是杀生，那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做刀子的，这就不能做了是吗？不是这么回事，马上360座了，座上还是在熬时间。我们都是这么熬下来的千座，你应该这么说，座上有熬时间的时候也有不熬时间的时候。你如果2个小时120分钟每分每秒都在熬时间，那我真是佩服你，那您老就别修心中心了好吧，是吗？坐上120分钟时时刻刻都在熬时间是吗？我也觉得是，那就是那都很正常嘛。有时候清安不知不觉过去了，有的时候要熬一下子，你管他呢，你只管持咒，就是来来回回的，有时候是清安的，有时候是熬的，有时候是熬的，有时候是清安的，别说2个小时了，4个小时6个小时全都是这样的。
别在意，只管持咒，就这样就坐下来了。熬和不熬相差多远呢？管他熬不熬呢，你仅仅持咒念下来就行了。你管你是熬不熬呢？熬怎么了？熬能熬起来也是好的，但是我觉得石慧晶啊，你说一个熬着熬着就不熬了这句话没必要。你就是熬完了千座一直在熬也可以，那也可以见性。
这种熬时间我也有体会，就后面的十秋，后面的10分钟啊，你想说的是？哎呀，千座做的没有一个不是熬的，没有一个没有。经历过没有一个就是不经历这种熬的心态，熬呗，熬熟了就行。媳妇儿熬成婆吧，只管持咒啊，别追求一个不熬，能熬下来千座就好。不是在这儿，是在那儿。润润，你在找的那个是在这儿，因为大家都熬，大家都难受，所以我都把这一段话我发到那个我的微信的收藏里了。我告诉你是在哪
关
那
键
段
字是
话。
什么？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好的，
天翻地覆。
哎，对，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在后面，在后面。哎，对，
对对对。
学佛最初之决定，
哦，
只一老是把持咒做足2小时，种种乱，种种翻动到来，或中途人事有来引逗，我只不管，除埋头持咒，勿放印外，一概不理。有的时候思潮也会起来，一觉即悟到咒语，任他翻天覆地，我只不闻不问。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虚行的那些，就以前的那些事儿，坐下，就是更无思量，什么什么的，什么一切不许，什么什么的。最后有一。一句话，如轮船行海，居大浪中，上下癫狂，亦以南针为止，绝不问前途如何，是唯一妙诀，久久自见功效。你看看，就是你坐在那儿啊，你那个心啊，就像是大海里头的一个小船，上下在那颠呢，你还是只管念咒，念咒是你的指南针啊，你都不管它船翻不翻，不管它能不能撑得住，你就只管念咒，这是唯一的诀窍啊，久久自见功效。
老师好，想问问老师，女儿29岁，曾有抑郁症，现在。好多了，5年前养了一只小鸡，现在鸡生病了，他为了治疗陪伴这只鸡，时间、情感、焦虑都花费了不少，把鸡他的身体也生病了，而且影响他工作，我只能还要照顾他，但是总是让我看着心疼。别告诉
超度这只鸡，好吧，超度这只鸡，然后让他了解佛法，通过超度这只鸡让他了解佛法，让他了解佛法，让他知道这个借助什么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最后借助佛法也没有必要。不知道你修过心中心没有？你这种情况，对于他养这只鸡。就过于纵容了，还是咋了？还是他本身就这样？总而言之，这个鸡超度，给他讲道理。让他自己去超度，超度完了之后，让他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佛法，看看老元婴老人的中有是药，中有是药。那个谁，润润，你给他找中有是药。开篇呢，我记着就很好。他不信佛法，他不信佛法，他信那个鸡生病了，这个鸡要死了，他信这个不？润润，把那个中有拿过来看看。
好的，来找一下中有是药。
对，中有
面的人说吗？
议论，对，
是这个。
来，对对对，你把那个左边的左上角那个小横线点完。哎，对对对，点这儿。嗯，好好，再往下，再往下。你看我们。平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芸芸众生能得人生的有多少啊？得人生者就是就像一指甲的土这么可怜，不知道人生难得是多不容易。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还有没有了？下一张，下一张，就是这个中游里面呢有给，哎，对对对对对，就看这个上面，你看我们大家活在这世上，天天有人生，天天有人死，长寿的、短寿的，虽然长短不同，人生从什么地方来呢？哎，知道这都很适合他，他借着这个小鸡的死什么的，他也可以考虑这些。给他看一看，再往下走。他以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穿衣吃饭起居，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再往下，我是看速度比较快。难道这个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让你来繁衍吗？人这一生啊，一世就昏昏沉沉的混过去了，这多不好。这个元婴老人，这个中有的前面的这些啊，就是给普通人的。再往后看看，我看，你看，纵然你生活的再好，也离不了生老病死，到时候还是赤裸裸的去了，从而脱离这个生死的圈套。总而言之啊，这个中有的这个还是有这些的，可以给他。交给他看看，借助中有超度啊什么的，给他看一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不接受鸡要死的，岂止啥东西他都要死呀？他总说救这只鸡就是在救自己，那别说了，他救个虫他也救不了，那虫子都要死啊，别说鸡了，就是他救个蚂蚁他都救不了啊。要不然你让他，那咋整啊？要不然你让他改救一个比人要长寿的东西，好不好？鸡它的寿命才多短呢？再说他能救得了鸡的？即便是鸡活下来，它能救得了鸡的心吗？对吧？哎呀，你自己先修吧，你自己先修，别太着急啊。养乌龟，那我这养乌龟也不一定容易养得活。
就是时间法就是这样的，你靠不住。你师兄你就先修心中心，摆坐以后实在不行，你就给他念念大悲咒水，每天念念给他喝。但是还是多劝他，让他自己修修六字明。别的我也没有辙，这各种的事都是不如人愿。你说家里人有这种情况很正常，你这个现在对孩子来说很普遍，让他念金刚经回向给那只鸡都可以啊。因为大藏经里有一篇文章叫《金刚经感应录》，念金刚经可有感应了，念金刚经也能超度，没准你回向他也能够让他长寿，这说不准。你不要在这说这些了，他已然是这样了，你就着这个机会呗。你念行吗？你都不在意鸡，你念有什么用啊？你在意鸡谁用？你在意女儿，你就先修百座，修完了百座以后，你可以念大悲咒水给，多交流多沟通。刚才啊，我看了一下网站上，咱们那个印心典藏的网站上，搜《金刚经感应》都有两个大藏经里面关于诵《金刚经》的感应。《金刚经》有什么感应？大藏经里都有两篇文章，我真是的好厉害，佩服。所以你读《金刚经》嘛，可灵验了，你读读吧，让你女儿读，你不是你读，你女儿读。你在意她，你不在意她，你才能真正的帮她。你在意她的时候，你往往帮不到啊。等你先好好的修行，先别在意啊。哇塞，你看这。厉害呀、驱鬼辟邪伏虎化贼脱难还阳，还阳就是要死了又活回来了，免处如愿渡秦济忧升天归西，好吧好吧，厉害了。吴思璇殿后朝太学博士，是金刚经每天两遍多有灵应，思璇在经病有屋主细儿言事入神，细儿经曰是公有何处，鬼见到你都跑了。思璇知道是他读金刚经的，所以他更加精进，每天念五遍。哥哥生病了一无效，他自身念尽至心念经三天就好。行了行了，好厉害。建议老人八十余桌什么送法华经一部，金刚经一卷，对佛舍口称来臣愿将看经功的超度被杀猪羊尽此报身，早生就离名死，感觉身体清净，八十一的时候才死。半月前说十一月初九将要走了，专杀业。哎呦我这个天哪，是杀生的，手提刀趁暗修行，今朝得去菩提路，水里莲花火里生，送壁画去欲知实质，还是一个杀生的人，欲知实质端坐而亡。还有父母孩子都修的，有很多金刚经感应都有两篇。哎呀，这老者诵金刚经不死，杀梦得脱，从这个禽兽身走了，不知觉圣心批他一看全是空壳，哇塞，卵生得度，本来应该生出来小鸡小鸟，结果一劈开一看全是空壳走了。可见呢，金刚经说或卵生或失生或化生什么的，近乎不可思议。父母影响孩子好影响，反过来几率不大哟。也不一定，我们修心中心，子女修心中心影响父母修的也有，父母在上不方便。哎呀，即便是有这个影响，影响不影响也不重要啊。卵生得度，灵验之死，就是一个卵生呢还这么灵验呢。哎，对对对，吴润润说的这个就是一个小鸡儿嘛，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小鸟嘛，小鸟的这种卵生的这种的还得度了呢，何况是他养的鸡嘛，对吧。卵生得度，灵验如此，十二类皆然，十金功德信乎不可思议啊。本无世界众生何有鸡，他是因为他鸡要走了，他心疼心乱，你跟他说本无世界众生没有什么用，他心难受的也不行啊。由于他女儿的心难受的不行，导致他女儿的妈妈的心难受的不行，这个不是有鸡不有鸡的，他现在他有一颗难受的心，所以生命是无常的，佛性是真常的呀，这不是道理，这是事实如此。有个同事抑郁症非常严重，两个月死一次，仍然看不上打坐，我都以身试法了还不相信啊。啊，这各有各的因缘，算了算了。润润呐，那时候就是说的是现代的，科学发达了，这个词儿啊都换了。这个心里头难受啊、烦恼啊，它在医学里面它也有看，它也有名词儿，它就出现了一个抑郁。那个时代没有这种名词儿，没有这种名词儿。你别说那个了，连抑郁这个词儿都不多见。经常刷手机，虚度光阴，想到应该学习，不知道畏难还是怎么不肯动身；想到应该做事还是不肯动身。另外犯邪淫快13年。必须就此打住了。你修心中心了吗？同心这个曾祥明啊，修心中心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先修六字大明咒修法吧，或者你找时间灌顶。像你这些严重的这些问题，你修心中心就是很快的都有改观。整体上来说呀，那就是心呀、心不满足，心不知足，心它不是那种本自具足的那种的法位。法位就是法庭的法，位是味道的位，他们不知道这个法位，所以他的心需要有个依靠，需要有个依 托，需要有个依赖，就导致了这些杀盗淫妄啊，导致了这些慌得很啊，不干个什么事慌啊，等等等等的。你就让他那个吧，让他，你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先修心中心，愿不愿意啊？修心中心愿意吗？在抑郁折腾，岂不够苦？本来是我人众生就够苦了，再抑郁折腾，哎呀，他反正是他的这个抑郁，他也是他就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的那个、心态心情低落吧。按照那个以前的说法，大概是这个。现在有医学诊断的名词，古代叫什么？古代叫心情沉重低落，古代叫做愁，情志不舒，郁结在心，十分愿意。你想准备好，怕被学业和生活上的事儿打断。你这个学业跟生活上的事儿啊。学业跟生活上的事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和苦恼，而且修心中心法它也不是让你的学业和生活断掉，你减少睡眠2个小时，就是你的吃饭睡觉有没有学业和生活被打断啊，有没有不能够连续的吃饭睡觉啊，就是你这一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没有或者极少数的有，那这种情况还是适合打心中心的。心中心就是3年，不是要求你多做这个，想准备好它没有什么，一般来说他都不需要准备什么，你只要能吃饭能睡觉你都可以做，你越想准备好你越不容易上座，你就做，你每天做2小时，不到2小时不起来也就做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是必须，那你自己再观察吧。对呀、啊，这些人都没有问的这些道理，如果有用我们都不那个了，你这个有点像心灵鸡汤吧，我不知道，那你试试吧，这个润朗润清华。对，南永林他以前可能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啥的，那说起话来我们的 QQ 群里一看到他就很想封杀他，那时候都经常被我们封杀。现在反正不知道咋的也坚持完签座了，多少像一点正常人。正常人啥样，不管你有什么不同于别人的那些特点啊，脾气啊，个性啊什么的，他都没有影响你，你去工作呀生活呀没有影响你，这就算正常人。刚才的有一个师兄叫什么曾祥明啊叫什么的，他没有再回复。你要是做心中心，你没有这个决心的话，那你就先修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1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和观世音菩萨，尽量的多念，可以用这种方法。男师兄在千座内他不考虑见性，他都没考虑，他聊的话题从来都不是见性，没有。当然了，那个心态啊，那个妄想执着深重啊，也跟见性那个不契合，所以也就是苦闷。修了千座了，不管你见性不见性，那心啊就是不留东西，比较坦荡，比较直接，他能跟那个见性的那个心态他能够相应得上，不管你的知见是不是见性的知见。所以呢，修完了千座还有啥事一晃就没了。你这个我想去见性，如何能见性？我想去见性，这是目标，然后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发恒久行，一门深入，行起谢节的去修行。从道理上来说，能吃能睡能说，这个都是性。但是当我们烦恼重的时候，已经顾不上它能是性了，它都是性了。那时候烦恼是烦恼，所以这是对性的一种理解，是对于这个一切事物的根本性的理解。真正的见性还跟这个不完全的一样，应该这么说，无论能吃能睡能说，这都是性。这个性啊，你是逃不出去的，没有一个不是性。这个是性，但是性比这个佛性比这个能吃能睡要广阔，要深厚，要广阔。佛性是周遍一切的，那时候弄不懂见性是啥，以为见了性就不苦闷了。哎呀，这个性啊，性都是虚幻的，那苦闷不虚幻呐？你自己愿意苦闷，你怨谁呀？打完了还是苦闷就苦闷，绝望了，真是绝望就绝望呗。以这个小人，我是见不了性的。你把这个小人我，你没有这个小人我，你就是改变了这种执念，你不认为是个小人我，就见性吗？也不是。淫欲习气一旦被触动之后，总是怕影响，被其影响，做不到不动心。此时应该怎么做？立即起身活动，再持楞严咒心。你没有灌顶吧？没有灌顶能持楞严咒心不？当然持了也总是好。以前一直没有动过，躺着不动，还是要找到根本。楞严经也是从七处真经十番显见开始说起的呀，他没有上来，他直接的就教你咒就行了嘛，是不是呀？所以还是要明根本呀，还是要修行，还是要修行。你修六字明了，你修心中心，看样子你不愿意修。你修六字明了，你要是不修行，你在这说，你就纯粹就变成了戒淫欲，不戒淫欲，那是另外一种范畴了。那个
个范畴有点像养生了，那是属于禁欲系。有以前我们有一个地藏菩萨论，地藏论坛天天说的就是这些，少吃少睡啊这一类的。淫欲是性，但是他用的地方不对，不淫欲也是性，有小人我才会苦闷焦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更焦虑。刚才的那个抑郁症的他没有小人我，他就是要护持那个鸡，他焦虑的都不行了。算了，这些不是问题，你们都欢迎你们聊吧，你们聊吧，有问题了再说。我们的第七莫那时，他是恒审思量，恒知有我，不是你简单的扭转之见说没有一个我呀，没有一个我呀就可以转变第七莫那时的。第七莫那时他不是说的是 有一个我或者没有一个我这个转变，他是第七莫那时整体的转变了，转变成了平等性质。这个只有你通过修行打破你的思维才能够转得了第七莫那时，不是说你说没有人没有我他就可以转，你这个没有我还是你的见解。所以说是无我非非我，非我非非我，无我无无我，你抱着一个无我是另外一种我。这个哎呀我都不想说了，这话都说了好长时间了，不行哪天讲讲法华经那个涅槃经，说说常乐我性咋回事。恒审思量，恒知有我，你这个是楞伽经里的，楞伽经里的，楞伽经里的它不一定适合，因为楞伽经的后半部分是师兄们整的，是我整的，有一些它不一定适合，你可以用其他的索引。恒审思量，恒知有我，这个话说的稍微好一些。是的是的，如果你识得你早晚会扔开它的，你不需要它，那这都是折腾人的事儿啊，折腾折腾把你命都折腾没了。上班才睡五个多五小时多点不上班，你跟我聊这个干啥呢刘师兄你想要真的跟我谈养生吗？你以为我会跟你谈养生吗刘师兄？别着相啊，你贪睡不贪睡，你每天打坐别断，另外一个别挂念这个，这个是观照的正行，这叫坐下观照是正行，别在这上去算计，也别以为这是佛法。我肯定要说你着相，你跟我聊这个干啥呀？你贪睡不贪睡的咋了？你有时间你就睡呗。修心中心法的初起时，他这个微信头像是缺了一块墨。初起的时候或者同时可以看看其他经书吗？百座内最好不要看书。当然了，如果你特别不了解心中心法也很闲，那么你百座内先看看心中心的相关的也行。如果你一个人特别爱学习，爱钻研佛经，爱钻研佛法这一类的人，百座内是不要看书的。打坐还是天天坚持的，那你睡觉也天天坚持又咋了？你就去睡呗，贪睡了又咋了？你跟我说这个干啥呀？你贪睡你就睡嘛，你没事干你就睡啊，不上班就想多睡觉把觉补回来，可以补回来了你又开始念叨，哇最近贪睡了是吗？刘丽梅你说的这些东西还是没有离开相，还是没有离开相。打坐也是一个相，当然了打坐是应该坚持，你这个说打坐坚持这种事儿就是废话，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我都问你见性见的怎么样了，你的性在哪儿？你要是忘了这个性这回事了，你最好也忘了睡觉睡多睡少这回事，咋了能咋？不耽误啥，要睡就睡，要不睡就不睡，跟见性不相关，跟佛法的修行也不相关。我刚听老师说要少吃少睡，我没说少吃少睡啊，不少吃少睡的就不能学佛了，就不能修心中心了。人尽不同，心中心不是以少吃少睡作为标准的啊。我说错了，我这话不是对你说的刘师兄啊，我对你说的是见性。啥是性啊？就对你说这个，多吃多睡，多吃多睡也可以，你有时间
老师是对那个他说他没时间打坐的人说的，那个
哦，没
找借口
的。
上次那个就刚才那个师兄啊，他不是说他耽误学业和事业那啥的，那可以在睡眠上扣两个小时打坐也行啊。
对呀、啊，你把贪睡去掉了，你把一个不贪睡搁到哪儿去呢？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不贪睡也去掉？刘师兄，你是平时你跟咱打交道太少了吧？刘师兄，你这思维思路必须要变。今天打二印，手出奇的疼，差点三印，熬到点以后想起邻居棒我，被你骂了。哎呀，忘了吧，忘了吧啊！用的这些词儿棒。好吧，你这个手印疼就疼，也没必要这么去联想。
老师什么是棒啊？
棒他说的就是说的法律上的那种诽谤吧，就是邻居怎么冤枉他了可能是。
哦，
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棒都是指的棒佛，他说棒我。南永林，你的烟火气比石师兄大多了，想当年你在修千座内，你这些烟火气一天到晚都是这些烟火气。哎呀，不说你的光荣事迹了，我对你有印象，有存呐、啊。整个 QQ 群2000多人，因为南师兄的一句话，我们这些管理员就开始紧张啊。没事，忘了，南师兄已经忘了，全世界的都对不起南师兄，南师兄恨全世界的人，就是大概是这个味道。那时候就是烟火气特别的浓。 疼是消业，好吧，手疼是消业，胀去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都不是好事，好吧。这个疼乃消胀，胀消则会开，准单指的就是手疼。我刚修心中心法，我不研究其他经书，我只诵念金刚经回向给女儿和鸡，行吗？这个师兄啊，你修心中心法到底多少做了？我记性也不强，这个凡这个师兄他修心中心多少做了？两座。你先坚持修，你先坚持修，先坚持修这两座。你心中心千万不要断坐，坐下多念心中心的咒语，实在不行坐下念心中心的咒语回向给女儿，好吧？坐上你就不要那个再考虑这个事了，这都是由于你没有开智慧呀、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先修啊。南永林他就是那种说话，他都说话一直用这种词，什么绝望啊、憎恨啊，他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他原来的就是这样，现在他用个绝望这种词儿很正常，我们已经当没看见了，你别以为他什么绝望，他第二天早上就忘光了。
打坐脚落疼是姿势还是消业
啊？我们修心中心法不是七支做法，它是修心不修腿的，没有必要在这脚踝疼这个卡到这儿，可以单盘双盘散盘，腿实在疼了影响你持咒，把它放就是把腿伸一下然后再收回来都可以，就可以换腿啊。就是说的童子，这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找不到问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不管咋样天天坚持上，你的问题就是你在修心中心法的过程中，你开口注意的都是那些动作，规定动作做了没有，你的规定动作做得好不好，你不知道佛法是心，我们用的这些动作迫不得已才用咒语跟手印，其他的已经不在这些动作上去弄了，你呢就是总是在这些，还有平时生活上的这些事儿也多，佛法说的是心，你就把身体照顾好了，生活照顾好了，就是有什么事儿，你的心只要还有问题，你照样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透不过去，你照样还有一堆事儿。你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就是看自己的心啊，不知道看自己的心就没办法去见性，因为性是心的根本，你都连自己的心你都顾不上，就是人家说这个规定动作你去做一下子，人家再说那个规定动作你去做一下子，你对于自己的心考虑的少，就是这个心啊，即便是你长寿，即便是你吃好睡好，或者即便是你怎么样了，你的心有事儿，那你的心有事儿就是生死未了，别忘了睡着了，天天坚持上座，我知道你能坚持上座，所以我才这么说，如果你不能坚持上座，我第一个会劝你坚持，对，关照多看自己的心，有什么事儿先看看自己的心，而不是去忙于做那些事儿。
老师好。
哎，
老师我不懂啥是关照，
那不是齐老师说的有一本如何关照吗？你不要让我们在这说什么叫关照，这样说是助长你打妄想，但是你可以拿一种环境说一说，哎，这样关照对不对啊，这样算不算关照，你可以这样说。
哦，明白了。
你要搜哪个？如何关照吗？
对，如何关照在目录里面没看到，但是能搜到。
茶馆印心书库里面，其他印心文集
还是其他。这怪不得，我还在祖师那边找，这可以下载下来。
反观自己的心啊，不是反观自己的心。刘立梅师兄啊，你平时啊应该如猫捕鼠，非常警觉的。猫在那个洞口那儿看着，在老鼠洞那儿看着，那老鼠一出洞了，你就拍落它，别让它乱窜，就是警觉，有念头啊。什么的就别理会，另外平时做完了事儿，就心里头不要有这些事儿，就像没有做事儿一样，如何关照有书，缺的是回到心上，就是看护自己的心，缺的是这个。打完千座，说老师说能打完千座再念此事咒吗？也可以，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关照实相，关照本经，实相和关照它不矛盾，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嘛，如珠吐光还照珠体嘛。遇事儿的时候告诉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放下，但是事儿还得去做。琉璃一枚，你就是只顾事儿不顾心，你这些事儿做来做去又怎么样？你事儿可以去做，做完了你就放下。你要关注自己的心啊，百座后念啊，此事咒是百座后念。你如果非要千座后念，那也是你的自由。按说是百座后就可以念了。你那事儿你做不出来个啥事儿，你做出个啥事儿是啥？你就是着做事儿的相，整体你是这个风格啊。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当我没说。我这颗心如果学业和生活上没有保障，安不下来，一个是弥补遗憾，一个是没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和贪心，所以你想多修修福德，以更好的状态进入心中心，这样 OK 吗？这样肯定不 OK。你呢不修行啊，你这个心呐、啊、咋都不安。你有福德这些的也照样会不安。你能遇到心中心，那都是无量的福德。你要是遇到心中心肯修，那福德不可思议，你知道吗？那金刚经受持读诵四句偈，那福德不可思量啊。所以说那个无相呢，在这块能够彻底的安心，这个地方是最大最大的福德。
得，而且那时候你也不需要什么，就是不经过任何物质条件，你的心都是爱，你都不知道这多难能可贵，而且也不妨碍你去工作跟生活呀，你大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去生活，那跟佛法它本身也不矛盾的。你这种以更好的状态进入心中心，这不对，正因为有烦恼所以才需要修，它不存在用什么状态去进入心中心，不存在。可以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兼学业兼生活也没有关系，学业跟生活它不仅仅是安不下来安全感和贪心，学业过生活可以让你有一个正常的体质，好好的学习将来也可以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也有见识，它也不是坏事。但是你不安这颗心，你的学业跟生活就能搞好？我不信。算了，说起来像心灵鸡汤，你这个你修不修随你自己看啊。但是我建议你这种情况你也不要多考虑，你先修六字明，每天做一个小时，你坐下多念六字明，你先这样。
老师他这样不就其实是本身就不着急不急着修行修法，
不需要修，
对，
不需要修，但是你可以先修六字明啊。心中心法的条件从来没有说多修修福德，从来不是这个。
对，好多
抽象，
好多都说要修修福德啊，什么准备好什么什么状态呀、啊，做好什么什么准备呀、
啊，业障重啊，
哎，对，
消业快，消你的妄想执着快，还消业呢？业不是你的妄想执着吗？除了你的妄想执着，还有什么呀？赚福德保命还是丢命啊？谁知道？贱卖也卖，别人难活，让自己能健康。到了心中心这里来，多少还是希望能够修心中心。修心中心没这么多事儿吧？它不是言语啊，能够一直的靠着言语去给你答，让你没事儿。是你的心没有妄想执着呀，是这个。看看还有什么修心问题。我以前每天吃好几种咒，如今修心中心了，下坐感到无所事事了，但是我觉得我回到生活里了。你坐下先练心中心咒语，把它练熟也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有确实多余的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下元音老人的视频或者是音频或者是书啊，元音老人的视频或者是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心经觉引。我觉得你对于佛法了解还是不够，或者说你认为的佛法其实本质上本来这个百座内是不看书的，要不然你还是先不看书，第一轮少看不看，坐下多念念心中心咒，这是可以的。多少钱干什么呢？
老师到9:30了。
好的，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个聊天框里面没有遗漏的问题吧？
没有，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
好的，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